第三个问题，死者是谁？如果确定遗骸属于人类，其死亡时间也不长，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出死者的身份。虽然我们的骨骼上不可能写着自己的姓名，但他们却隐藏着足够多的线索，帮助专业人员确定死者的身份。一旦我们掌握这些线索，就会将其与采集到的死者生前信息、医疗和牙科记录以及亲属的生物信息做比对。在鉴定死者身份这个阶段，最需要法医人类学家的专业技能。我们的工作就是挖掘出这些隐藏在骨骼中的秘密。死者是男是女？死亡时的年龄是多少？死者是什么人种？他属于哪个民族？他的身高是多少？回答上述问题为我们提供了四个基本参数，每个人都可以按照四个标准分类：性别、年龄、种族、身高。用这些数据可以建立一个生物侧写，比如男性，白人，年龄为20到30岁，身高为183到190厘米。这个侧写可以自动排除那些不符合条件的失踪人口，进而缩小调查范围。如果读者想知道调查范围这个概念，这里有一个最近的案例。与生物侧写相匹配的名字就有超过1500个，有待警方调查。我们总是揪着骨骼不放，询问各种各样的问题，期许他们能够回答。他生过小孩吗？他的关节炎是不是影响到了他的行动？他的髋关节置换手术是在哪里做的？他的桡骨是什么时候骨折的？他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？他穿几码的鞋？我们身体的每一处都知晓我们的一部分经历。我们活得越久，骨骼能讲述的故事也越精彩。DNA 鉴定技术的出现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死者身份鉴定的方式。但如果要进行死者的 DNA 比对，调查人员必须要有原始的 DNA 数据。做 DNA 数据比对需要有个人在生前提供的 DNA 样本，并把它输入数据库中。除了警察、士兵、法医专家等少数人因为职业原因需要提供 DNA 样本，只有被定罪的犯人才会被强制要求采集 DNA 数据。如果警方已经查明死者的身份，那么他们可以在死者的家里、办公室或者车里寻找原始 DNA 样本，再将样本与死者父母、兄弟姐妹或者子女的 DNA 做比对。有时候，死者亲属的信息已经在犯罪数据库中，用这样迂回的方法可最终找到与死者之间的联系。当先进的法医科学不能为鉴定死者身份提供答案时，法医人类学就只能将注意力放在这一堆白骨上，把它当作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除非我们已经知道死者的身份，否则警方无法立案调查，更不要说将罪犯绳之以法，还死者家属一个公道。第四个问题，法医人类学可以帮助鉴定死亡方式和死亡原因吗？在英国，法医人类学家是科学家，并不具备医学执照。确定死亡方式和死亡原因是法医病理学家的专业和责任。假设死亡的方式是受害者头部受到钝器撞击，死亡原因则是流血过多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病理学和人类学是可以相得益彰、和谐共处的。骨骼不仅仅可以告诉我们死者是谁，还可能知道死者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。在寻找死亡方式和死亡原因时，我们会问很多问题，比如，这个孩子身上反反复复的旧伤只是被虐待所致吗？ 这位女士身体上的骨折是否是自卫时造成的？专家们会根据自己的目的解读身体的各个部分。临床医生会检查各种软组织和器官，看是否有病变的迹象。临床病理学家会做肿瘤切片活体检查，对细胞变异程度进行分类，确定发病机理和病变的发展过程。法医病理学家将注意力放在死亡方式和死亡原因上，而法医毒理学家则分析体液，包括血液、尿液、眼睛里的玻璃体液、脑脊髓液，以此来确定死者生前是否吸食毒品或饮酒。